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不起眼，却牵动全球财经的重要事件，俄罗斯央行又开始卖黄金了。想象一下，一个曾经疯狂囤积黄金的国家，突然间开始变卖家底，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俄罗斯究竟是精明的高位套现，还是财政的山穷水尽？我们先说背景。众所周知，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然大物，向来以资源立国。石油、天然气、黄金，这些都是它的命根子。尤其是黄金，在过去十年里，俄罗斯央行如饥似渴，大肆买入。主要是因为美元霸权，让它吃够了苦头。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制裁如潮水般涌来，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越来越大。于是，普京政府启动了去美元化战略，转而拥抱黄金这种硬通货。从2015年到2022年，俄罗斯黄金储备从不到1000吨飙升到2300多吨，成为全球第五大黄金持有国。黄金占比从外汇储备的 10% 不到跃升到 40% 以上。现在回过头看，这可能也是普京敢于继续对乌克兰用兵的底气之一。顺着时间线，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西方祭出史上最严厉制裁，冻结俄罗斯3000亿欧元的外汇储备，其中2000亿欧元直接躺在欧洲的账户里动弹不得。俄罗斯的金矿企业也被踢出伦敦黄金市场，出口受阻。面对这种直接卡脖子、窒息般的压力，俄罗斯央行没有慌乱，反而玩起了内部消化。他们取消了零售黄金的增值税，鼓励民众买金条当储蓄，俄罗斯老百姓成了黄金大买家。这招高明之处在于，既帮俄国矿企找到了出路，又让黄金能在国内循环，避免了对外抛售的尴尬。然而到了2025年，风向变了。11月20日，俄罗斯央行公开确认，他们开始出售储备的实物黄金，以弥补国家预算所需资金。这消息一出，全球市场炸锅。因为在各国央行争相增持黄金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卖家。虽然俄罗斯央行未透露销售实物黄金的时间或规模，但从俄罗斯财政部数据看，从2022年冲突前到2025年11月，国家财富基金的黄金储备从 405.7 吨锐减到 173.1 吨，抛售了 232.6 吨，比例高达 57%。进入2026年，俄罗斯这股抛售势头依然没停。就在1月份，俄罗斯央行的黄金储备又卖出了30万盎司黄金，约合 9.3 吨，价值约14亿美元，持有量降至7450万盎司。这是俄罗斯自2025年11月以来的第二次减持。俄罗斯卖出的时机也选得极准。2025年1月，金价平均每盎司4700美元，屡创新高。卖掉这些黄金，直接为俄罗斯财政预算注入100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从表面上看，这像是一次精准的高位套现，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俄罗斯面对财政压力的无奈之举。要知道，国家不是机构，更不是个人，持有黄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拓宽外储形势，保障国家安全底线。在美元信用不断下降的当下，握有更多储备黄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2025年，全球各国央行竟买入863吨黄金，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全球前十大黄金储备国，近年来几乎没有减持黄金的。这些国家要么既不买又不卖，维持原本就已经较高的储备量。典型如美国、德国、意大利这三个储备黄金量排名世界前三的国家。要么持续买入提升持仓量，比如中国。中国从2024年11月开始启动新一轮黄金增持周期，至今年1月已连续15个月增持黄金，数量从2024年10月的7280万盎司升至2026年1月的7419万盎司，与减持30万盎司后的俄罗斯相比，仅相差31万盎司。几乎可以预见，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替代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五大黄金储备国。因此，正常情况下，各国央行只会增持黄金，不会为了投机赚差价而像机构或个人投资者那样使用所谓的高抛低吸策略减持黄金。那么，为何俄罗斯央行要卖黄金呢？答案并不复杂，因为俄罗斯是真没钱了，高额财政赤字逼迫其不得不把家底拿出来卖。2025年，俄罗斯财政赤字飙到5.7万亿卢布，创20年新高，相当于 GDP 的 2.6%。 与此同时，军事开支向无底洞，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五年，军费占 GDP 比重高达 6% 以上，远超正常水平。更关键的是，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通过出售石油和天然气赚取外汇收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不仅遭受西方国家的经贸制裁，而且丢掉了最大的能源产品客户，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虽然全球范围内依然有一些国家购入俄罗斯能源，例如中国和印度，但销售数量和价格无法弥补不能和欧洲国家做生意的损失。为了维系战争开支，俄罗斯政府花出去的钱不减反增，那该怎么办呢？只能找借口不断印钱。比如2022年12月，俄罗斯财政部以 2.4 万亿卢布的价格，分别把 1218.52 亿日元、27.7 亿英镑、285.17 亿欧元的被冻结海外资产打包卖给俄央行。但问题是，这些资产根本不在俄罗斯政府手上，所以整个交易过程是虚构的，相当于这 2.4 万亿货币都是凭空增发的。过去几年，通过类似的操作，俄罗斯的流通货币量迎来史无前例的增长，平均增长率约为2009至2022年的两倍。但这种操作无疑加大了通胀风险和汇率压力。货币泛滥的直接结果是一度稳住的卢布在2023至2025年又连续大幅贬值。截至目前，俄罗斯央行的基准利率为 15.5%， 作为对比，中国一年期 LPR 为 3.00%，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3.50% 至 3.75%。 俄罗斯这种高利率环境理论上有助于抑制通胀，但现实是即便这么高的利率，通胀依然止不住。进入2026年，俄罗斯通胀仍出现反弹，一月年化通胀升至 6%， 仍超出 4% 的通胀目标。高利率加高通胀，也从侧面说明，目前明面上的卢布汇率是严重注水的结果，真实的情况远比纸面上糟糕。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黑市，卢布换美元早就跌到了250:1，甚至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高端场所都禁止顾客用卢布结账。当然，普京的经济团队不是没有想方法缓解财政危机，也出了不少增收措施，比如提高增值税和进口汽车报废税。可加税是一把双刃剑，能在短期内让财政收入多一些，但抑制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企业没钱缴税，老百姓不敢花钱，反过来又降低了政府收到的税款，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所以税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不适合再往上提了。实际上，通胀和加税在不断侵蚀俄罗斯实体经济。2025年俄罗斯的 GDP 增速仅为 1%， 相比2024年下降了近80%，这还是数据优化后的结果。印钱和加税不能无节制使用，而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却是硬性的，不可能少。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卖资产了。而储备黄金是俄罗斯国库里所剩不多的能卖上钱的硬通货。通过抛售黄金获取现金，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还可以通过减少货币流通量来对冲通胀风险。俄罗斯央行通过货币镜像操作，在财政部动用国家福利基金时，通过抛售黄金来对冲流动性注入，从而稳定货币供应量。这种手法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我们再来看全球的影响，俄罗斯抛售黄金对金价是利空吗？短期可能是的，但中长期看几乎没有影响，或许还会是一种催化剂。因为俄罗斯的举动提醒了全世界，黄金确确实实是危机时的救命稻草，关键时刻真能救命。而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年度调查报告，73%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五年美元储备占比将持平或进一步下降。而95%的央行预计，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将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长。另外还有一点，由于受到制裁，俄罗斯黄金根本无法进入伦敦、纽约等国际主流市场，只能在国内市场或向亚洲市场销售。先说国内市场，正如上文所说，民间对卢布的信任大幅缩水，俄罗斯每天可兑换的外汇总额也被控制在10亿美元以内，远低于战前的30亿。这种情况下怎么保住自己的财富？显然买黄金是最稳妥的方式之一。过去四年，俄罗斯民众累计购买约280吨黄金，2025年个人买家占了国内黄金成交量的 30%。 显然，俄罗斯民间对黄金的吸纳能力极为强劲。再说亚洲市场，2022年之前，欧洲还占俄罗斯黄金出口的 41%， 但在制裁实施后，这一比例直接跌到 9%。 与此同时，亚洲市场占比从原来的不足 30% 飙升到 68%。 最大的客户当然是中国，通过香港作为中转枢纽，俄罗斯每年能开采300多吨黄金，未来这些黄金只会持续流向亚洲。这种定向销售的模式也避免了对国际金价的直接冲击。但历史告诉我们，危机中卖黄金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最需要它的。苏联解体前也曾大规模抛售黄金，俄罗斯的这种情况明显无法长期维持。俄乌战争即将迎来第五个年头，如果始终无法结束，俄罗斯继续遭受国际制裁，那么该国的财政状况只会越来越差。更重要的是，按照目前的抛售速度和财政消耗水平，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可能3至5年内就会耗尽。如果战争还不尽快结束，财政压力继续加大，黄金储备的消耗速度必然进一步加快。而当储备黄金卖得差不多的时候，俄罗斯很可能会出现财政与政权的双重崩塌。